今天我们查经的题目是来生问题。在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呢，提到今生和来生。这里我抄的这个第一道，就是说锻炼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，今生和来生，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今生，但是来生我们是不是肯定有呢？我记得我最早啊想到这个问题呢，还是我大概 五周岁的时候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不知怎么搞的，我在夜里啊睡醒了，半夜我醒过来了，突然呢我脑子里有这么一个想法，说如果我的父母死了怎么办。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，我离不开父母，所以我一想到我父母要是死了怎么办，那个时候想越想越难过，最后呢我哭了。我哭起来了，我母亲呢在旁边呢就被我哭醒了，她就问我什么事啊，哭什么呀。我就不敢讲，我不敢告诉她。可是呢这个念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。当时我没有一个答案，可是呢后来呢我就渐渐从圣经中啊得到答案。我爱我的父母，上帝更爱他们。上帝很早就为这个问题做了安排，叫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使我们来生有指望。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来讨论这个问题。可能我们在这里有一些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。有一次一个人对一个牧师说，你讲的圣经啊我不相信，你用一个科学方法给我证明啊有来生。因为他这个思想里头还没有一个上帝，也没有一个来生。他听牧师讲啊什么天堂地狱啊，他觉得不可信。他说你用科学方法证明有一个来生。那么这个牧师呢就转过来说，我现在呢在向你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呢，我反问你一句，你叫我不用圣经用科学方法证明有一个来生，我就请你用科学方法证明没有来生。好，你证明给我看。好，那个人被问住了，他没想到这一点。那个牧师就说，这么说来我们总算是平等的吧，我们圣经撇开不谈，光用科学方法证明有个来生啊，我是很难做到，你呢也没有法子向我证明啊没有一个来生。所以呢我们两个都总算是平等吧。现在呢我们就根据各自的信念，我根据有来生的信念呢照圣经的教训呢做人，你呢根据你不信上帝的想法，你去做个人，就是没有来生，就为今生啊过日子。到最后我死了你也死了，都埋葬了，还是平等的，都是睡在坟墓里。可是 如果没有来生，那么我们还是平等的，都是啊粪土。可是万一真的有耶稣再来啊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要再来，耶稣自己说啊，他来的时候啊要拆派他的使者啊，去把靠他而得永生的人呢从坟墓里叫出来。这个时候啊，哎，你还在坟墓里，我就出来了，我就享受永生了，这就不同了。那么这个人呢，他也会动脑筋啊，他说那个还是你的幻想啊，这个不信上帝的说这是你的幻想，你照圣经的说法，这个也不能做，那个也不能做啊，这个很严格的遵守十条诫命，我看你苦死了，还我自由自在，我爱干啥就干啥，我总算几十年快活一辈子，你这就是过这么一个严格的宗教生活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是不是说是信主的人是苦死啊？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如果你认为啊信耶稣啊苦得很，那么趁早不要信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在他里面呢、啊，啊，不是那么回事，不是很痛苦的啊。你看啊，这里诗篇的这么一句话。他说：“主啊，这是大卫求的啊，求你啊救我，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，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，将其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。至于我，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，我行了的时候，得见你的形象。”就心满意足了啊！一个基督徒啊，有这样的指望，有复活的指望，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喜乐。我们过日子有意义，我们是以永恒的观点看问题，认识到我这一生啊是没有一个结束的，是要跟耶稣活到永久的。你如果真的相信这一点，你的生活是充满喜乐，充满盼望，绝不是痛苦的。那个属世的人啊，他就是满足肉体的情欲，是吧？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他就是今生啊，有福分，他认为自己有儿女就心满意足了，将财物留给他的婴孩就算了，这个一个人呢就能怎么样子了。可是呢大卫说，那我不是，我要什么，我要等到什么醒了的时候，这醒就是复活，死人复活叫做醒啊，醒过来，死圣经说是睡啊，到那个时候呢，我可以见你的形象，就见耶稣降临。那个时候呢，我是真正的心满意足了。这话记在诗篇十七篇十四十五节。在以弗所一章十节啊，有这么一句话，说这个上帝啊，要照所安排。这个安排就是上帝啊，很早就有一个计划，有一个安排。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啊，日期满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哎呀，上帝有个很长远的计划，这个计划就是说有一个达到上帝理想的日子。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很不理想，我们都承认， 既有真善美的东西，也有假恶丑的东西在斗争。人间有痛苦，有死亡。可是有一天呢，上帝安排，你看这个安排，要他定了日子，叫日期满的时候，天上、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。这个同归于一啊，有人就要提这么一个问题，那么一切就包括一切的坏人了啊，是不是邪恶的东西都要同归于一啊？不是的啊，你看啊，这里就告诉我们啊，我这里就没有抄，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晨兴节啊，我们刚才读的啊，这怎么说呢？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这情欲啊，就包括以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都是邪恶的东西，都要过去，都要消灭。上帝啊，绝不是把这些坏的东西啊，都包括在基督里面啊。所以这里所讲的、啊、天上地上一切呢，是那个真善美的东西，是永恒的东西。下面说什么？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，就是这个。凡是啊从上帝取得一致的东西，这就包括你我的心智，你我的生活，我们要趁早，在上帝啊还没有做最后的结束的之前，你看这个日期还没有满之前，我们趁早要在基督里面归于一啊！我先呢同基督啊联合起来，我要和他过一辈子的快乐的生活。所以我们圣经里的这个理想啊，是远远超过世人所可能想到的。所以你看这里就是这么说的啊，《哥林多前书》2:9，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你看多好，你叫我形容我没法子形容啊！我们用现在人间的事物来解释将来这个来生的啊美好情景，那是做不到的，因为都是我们眼睛没有见过，耳朵没听过啊，人心也没有想到的。这就是主为谁啊？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。注意啊，不是为一切人，为爱他的人。各位，今天呢，我请凡是在座的，你都要爱耶稣，因为耶稣在你我还没有出世之前，就已经爱你我了，爱我们，为我们钉了十字架，为我们预备这么美好的将来。现在呢，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爱他。我们能否做到呢？我有一个同学，这个同学是个美国姑娘，我很早在1937年就认识她，这个就是早几十年了。他生长在一个基督化家庭里，他父母啊是来中国传教的，他们家庭生活是很严格的，天天有祷告，早祷晚祷。他生活起居啊，家庭的规则都是标准的，从小就教他爱耶稣，守诫命。他还有一个妹妹，还有一个弟弟。后来呢，我到美国去读书的时候，他也正巧在同一个大学。后来他交上一个啊朋友，结婚成家，很好。那么过了这么几十年呢，他的妹妹啊从日本呢到了上海。 他就对我讲，他说他的姐姐啊，不知怎么搞的，不信了，不信你上帝了，不要耶稣了。奇怪吧，有这样的人，从小在基督化家庭长大的。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存心节啊，各位大概还翻到那个圣经吧，这前面呢有这么一句话啊，很有意义。他说什么？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所以问题就是这一句话，爱世界。过去啊，他在基督化家庭长大，没有到社会上去混过，后来呢到世界看一看呢，样样都好像很有吸引力，他就爱上这个世界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危险啊。今天呢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受过这样的试探。今天晚上你们到这里来啊，我看也是因为呢，你们觉得世界并不是那么可爱，所以你们还想追求一个更有价值的、更高尚的东西。我们欢迎你来爱上帝，来爱耶稣。那个妹妹拿出一个照片给我看，过去他们家庭呀，因为是很近前的父母教他们，尽管他们小姑娘长得很美，他们不戴首饰的，可是一看到这照片呢，他的姐姐啊，两个耳朵挂上两个大圆玻璃球啊，大珍珠，当然是啊人造的了，两个玻璃球。嗨，我一想，人已经六七十岁了，还要挂两个玻璃球，所以这个所谓虚荣啊，这个东西啊很危险的。哎，到六七十岁还去追求那一套，那么这个呀，在圣经里啊有这么一句话，这个我今天在这里啊没有写下来，这个记在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注意啊，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就说你做个基督徒啊，如果就是为今生而活，你是个可怜虫啊。所以当时呢，我看到那个照片，我心里这么一个感想：可怜，你在这么一个基督化家庭里长大，你没有认识到这个真理的宝贵，反而去爱上世界，不爱耶稣基督了，可怜，比众人更可怜。是，现在我讲一个反面啊，一个例子，也是一个美丽的姑娘的故事，在美国，她的名字叫 Paula， 她生在美国阿拉斯加州，她有一次呢，在她大概18、19岁、20岁的时候，参加一次美人比赛。你都知道啊，美国常来这一套的，美女啊出来比谁最美，不但是面容美啊，还要这个身体体育方面，这个音乐才干方面都要比一比，甚至学问也要比，这样子呢就选出一个叫 Miss Alaska， 阿拉斯加小姐。 那么选出以后呢，给他戴上一个金冠冕，还有一个金光闪闪的钻带，上面就是那么几个字 Salasya。 上这个电视荧幕啊，报纸登他照片啊等等。这个姑娘呢，她可以算是达到目的了，得到这么荣誉了。可是呢，后来呢，她呀得了糖尿病，年纪轻轻的得了糖尿病。反正在她生病的时候呢，她就把这个问题啊看穿了。哎，这些没意思，还是耶稣最可爱。这个姑娘就在那个时候，在这得到这种属世的荣誉之后，她爱上了耶稣。她就给她的朋友写信，劝他们都要爱耶稣，都要归向主。这个时候呢，很奇怪啊，这个糖尿病啊，她的大概特别严重。听说呢，这个病啊，除了打那个胰岛素之外，还弄个动手术。动手术就这个胰脏啊，移植一些，别人胰脏上弄块放进去是怎么样？反正是这个技术我还讲不清。据说这个姑娘呢，她很勇敢，第一次失败了再来一次，啊，第二次失败再开一次刀。据说前后一共手术动了26次。甚至呢，美国总统里根呢都听说了，很佩服他这个勇敢，就亲自写信呢鼓励他、勉励他，说你是一个勇敢的姑娘。到了第26次，那些医生啊就告诉他了：“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到最大努力了，你没有希望。”年纪轻轻的一个姑娘，大概这个时候已经靠近30岁了，她呢没有哭，她只是说一句，她说我要求让我回阿拉斯加，到我家里去啊，死在家里。行，他们答应她。她提出这个要求目的是什么？是要叫家里的人，特别是他母亲，要归向主耶稣。在他离开之前，他要求医院把他送到那个病危病房里去。病危病房都是等死的病人。他这个轮椅推进去之后，他戴上那个金冠冕，还那个钻带，还手里拿着那封信，里根总统给他那封信，他就在这些病危的人面前呢做了一个见证。他说：“各位朋友，你我和你们呢都是一样的，我们的日子啊都是数得过来的，我们都等死啊。现在我要向你们做个见证。”我过去在世界上得了很大的荣誉，你看我们的总统给我亲自写了一封信，其实呢这封信对我来说没有啥意思，他一撒手信就掉在地上，所以这个金冠冕也没有什么意思，啪一下撂在地上，这个金钻蛋也没有什么意思。现在我劝你们，既然世界上没有什么可求的了，你们赶快和上帝搞好关系。我已经和他搞好关系了，我爱我的主耶稣，因为他为我已经钉了十字架，我已经把我的罪都交给他了，他要为我把他都涂抹，他为我预备了天家。现在在我回去之前， 我恳求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们个人的救主。说完了这话，他就说再见吧。如果你们和上帝搞好关系，我们将来在天国见面，否则永别了。这样子他们就把他推出去，他上了飞机回到家里去。到家里他就要求他母亲每天给他读圣经，他选了一些经文请他母亲读，目的是什么？要母亲读了这个圣经就信主。母亲就读啊读啊读啊，读了好几天，最后他的病越来越严重了，话也讲不出来了。这种病啊很可怕，据说呀，糖尿病到最后一个人呢，半个身体溃烂。一个美女啊，半个人啊烂掉了，怎么样？这再次向我们说明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啊，都要过去。各位，我们是讲现实的，不是讲幻想啊。现实就是这么一回事，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情欲，人们都在追求的，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最后，那个母亲读到一定地方，灵机知道女儿死了，她就跑过去，把她那个死了的女儿抱在手里，她说：“我的宝宝，我们将来在天国见面。”她的母亲归主了，这个姑娘总算没有白活。各位，你我是不是要白活呀？我今天晚上讲这些话，因为我欠你们的债。保罗在罗马书啊一章啊是说那么一句话，因为上帝叫他能够认识耶稣基督，给他这个使命啊，所以他就在一章十四节说，无论是希利尼人、话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欠什么债？就是这个福音的债。你们到这里来，我是来还债的。我有个负担，我必须让你们每一个人都认识这个耶稣基督，不要再追求那个很快就要过去的世界上的情欲，却要决心靠耶稣给你的恩典，要遵循上帝的旨意。各位，你可能做到，你若是爱耶稣，这一股爱他的心就会给你一种力量，叫你能做到。你靠自己是做不到的，可是靠耶稣你可以做到，你这一辈子就不白活了。圣经啊还有一件很宝贵的经文，记在但以理书十二章。这里呢是天使啊对但以理说的话。但以理这个时候啊，他也快要结束他的工作了，在这里天使告诉他啊，在第十二章第三节，天使说智慧人必发光，智慧人啊，如同天上的光，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的。什么是智慧人呢？什么是真的聪明人呢？是使多人归义，归向正义啊，使他归义。各位，你能够做智慧人。